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二十国峰会期间曾经有过第二次会晤，此前的消息没有披露这次会晤。
川普总统对参议院共和党人强调，参议院必须兑现七年来的承诺，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法案。
伊拉克政府军收复了被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镇，伊拉克移民部长说计划在年底之前关闭所有摩苏尔难民营地。中国时间7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的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新成立的调查选民舞弊的委员会将是一个非常透明的委员会，一旦他们的报告写好，那么就将会把结果公布于众。
这个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让成员宣誓就职，并制定目标和讨论今后的步骤。在这之前，委员会上个月要求50个州提供选民信息。彭斯副总统问候了委员会，随后川普总统也顺道前来探望。他对委员会成员说，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川普还就好几个州拒绝提供选民姓名、投票历史和党派登记等选民信息一事发表了评论。
I'm pleased that more than 30 states have already agreed to share the information.
我高兴地看到30多个州已经同意跟委员会分享信息，其他的州也将提供信息。如果任何州不想分享这样的信息，人们不由想问他们担心什么。我问了副总统，也问了委员会，他们担心什么？一定是有什么隐情，总是会有的。
There's something. There always is.
川普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说，委员会的工作将向每个人开放。
川普上任之初宣称，他之所以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在选票的总数方面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是因为有几百万张的非法选票。他随后宣布成立调查选民舞弊的委员会。
不过批评者说，委员会是压制投票企图的一部分，目的呢是把少数族裔和民主党的选民排除在外，并为川普提出的大规模的非法投票的指称寻找理由。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了不公开的第二次会晤。美国媒体是最近才披露这个消息的。白宫官员星期二夜间证实，这次会面是在各国领导人及其配偶的晚宴期间进行的。但是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抨击媒体的报道。川普和普京之间的第一次会晤持续了2个多小时。川普表示，普京否认俄罗斯卷入了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针对川普和普京的不公开的会面，白宫的发言人呢也是做出了说明。我们现在马上连线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耀毅。
林森您好。是的，这个刚才呢在白宫的简报会上，白宫这个副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呢，他也特别针对这事情又再次做出了说明。他说呢，这一次对媒体所说的这个川普总统以及普京总统在这个 G20 这个峰会上的一个会面呢，其实是公开的，当时是一个公开的晚宴，是由德国总理默克尔所主办的晚宴。当时川普总统是坐在安倍晋三的夫人的旁边，那么是在这个一个社交的场合底下呢，他跟普京总统有了额外的交谈。那么不过对于两个人的交谈内容呢，在记者询问之下，这个桑德斯副发言人他还是没有清楚的说明啊。不过他认为说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所有东西都没有不可告人之处。那么说到这跟俄罗斯的关系呢，这个川普政府才刚刚宣布了，将之前前任的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将要把他提名作为驻俄罗斯的大使。我们来看一下洪博培他的一些个人的简历。
白宫星期二宣布，川普总统打算提名前犹他州州长、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如果提名获得通过，这将是洪博培连续为第五任美国政府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洪博培去年总统竞选期间曾宣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但后来收回了这个决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我们刚看到就是这个洪博培这个前驻中国大使他的一个简历，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呢将要提名他来出任驻俄罗斯的大使。那么也知道呢，川普总统还在竞选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喊得很响的口号，就是要在美国以及墨西哥的边境建一座高墙。那么今天呢，白宫也证实了这个建高墙的做法，这个已经正式开始在进行了，现在呢已经在这个加州还有德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等三个州的这个边境地带开始钻洞准备盖墙，并且采取这三个州的两个边境的土壤样本，准备要做这个他兑现他的竞选承诺盖这一座高墙了。那至于这个接下来会怎么进行，也让我们拭目以待。那除了他的竞选承诺之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就任六个月来这个他的民调似乎有所下滑。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六个月来川普总统是他的民调数字是怎么样的。
I Donald John Trump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faithfully.
六个月前，唐纳德·川普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他承诺要改变华盛顿，改变美国。
The time for empty talk.
空谈时间结束，行动时刻已经到来。
The hour of action.
川普迅速签署了几个行政令，减少了政府监管范围。他还赢得了任命大法官的胜利，让立场保守的尼尔·戈萨奇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是，川普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这种争议时常会加深公众的分歧，激起反对派的抗议。但是他的支持者忠心依旧，
他的支持者相信的是他，而不是你。
川普的公众支持率不到40%，分析师吉尔·康蒂克说，对一位新总统来说，这个数字不算高。
川普总统的支持率从历史上看，对一位新总统来说是过低了一些。通常新总统在当选后，总要有一段类似蜜月的阶段，川普确实是少了这个阶段。
川普在移民这个重要的选举议题上取得了部分成功，非法偷渡边界的人数减少了。但是他颁布的针对六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临时旅行禁令受到了法庭的挑战，争议存在至今。但是对川普困扰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俄罗斯是否染指去年美国大选的问题。川普多次称这项指控是追捕女巫的政治迫害。川普将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撤职后，罗伯特·穆勒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去年密会俄罗斯一名律师的消息泄露，为涉俄调查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名俄罗斯律师表示愿意提供川普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负面信息。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扎克·舒默在内的民主党人对此表示震惊。
这个消息泄露后，行政当局和总统有关绝对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川普竞选团队有意进行协调或勾结的说法应该可以终结了。
俄罗斯问题成为焦点，减弱了公众对川普立法议题的关注程度。但是约翰·福杰说事情会有变化。
我认为这头半年并不是衡量总统对这些问题判断力的最好时间，立法问题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康蒂克说，毫无疑问，川普担任总统的这六个月已经改变了华盛顿，尽管他要改变美国的承诺现在还是形式多于实质。
川普行政当局还很年轻，对他来说还有改善的时间，但也有时间让事情变得更糟。
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是刚才在我们这个美国经济的马龙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川普总统他的许多的政策受到选民的检视，包括他的移民政策，也包括他的这个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些的纠葛。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呢，就是他的健保政策。他在大选的时候不断提出来他要来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但是呢就在昨天参议院这个版本的法案呢，因为有好几位同党议员的倒戈，所以导致了闯关失败。因此呢，今天中午，川普总统在白宫举办那个午宴，跟这些共和党的参议员进行午餐谈话，来讨论说接下来应该怎么推动他所谓的推翻奥巴马医保的方案。那么今天晚上7:30呢，川普总统也会亲自到国会山上来见这些共和党的议员，再次的推动他所想要的医保的努力。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中午在白宫和共和党的参议员举行了午餐会，希望说服共和党人支持医保改革。有关这场餐会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奕华。奕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那边掌握到的情况好吗？
好的，平章，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呢，不晓得您能不能听到我现在身后有相当大声的这个抗议的这个声音哦。原因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国会山的位置呢，有许多的这个抗议民众到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前来反对共和党方面试图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那么就像您刚所说的，在今天稍早呢，总统川普是邀请了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到白宫来进行午宴，目的是要进行游说，说服这些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呢，能够在休会之前呢，这个推翻，不只是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同时也想出新的替代方案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我们知道在此前一天呢，一共有四位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是表示他们不会支持共和党所提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替代方案，也就是说这个共和党所提出来的这个医保法案呢，是在已经正式的流产，那么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这个努力上呢，已经正式的面临的这个重大的瓶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午餐会上呢，这个总统川普呢是对国会的共和党人表示，他其实并没有针对点名到不支持共和党议员的这个名字，不过他提到了民主党方面呢没有任何的合作，甚至呢民主党的路线呢是太过的靠左派，会导致国家的破产，因此呢他把这个责任呢是推到了这个民主党议员的这个身上。他在这个午餐会上是极力的强调，希望呢国会的共和党议员能够兑现他们七年来对选民所做下的承诺，也就是不只是推翻奥巴马医保法，同时也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我们来听听总统川普怎么说。
We're in this room today to deliver on our promise.
我们今天在此要向美国人民传达我们的承诺，推翻并取代奥巴马医保，确保人民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医疗照顾。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推翻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我们可以先推翻，但最好是推翻并取代。让我们一起行动。奥巴马医保是个谎言，你能继续保留你的医生，这是谎言，你能维持你的保险计划，这是谎言，这是直接从奥巴马总统说的谎言。我们没有民主党的协助，他们是妨碍者，妨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根本没有想法，他们太左派了，无所作为不是选项。坦白说，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想出一个医疗保险法案才能离开华盛顿，我们不应该离开，除非我们能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险。
是的，在这个我们也知道，总统川普他平时在白宫大部分是用电话的方式打电话给这个国会的议员来进行游说，希望国会的这个共和党议员能够支持他们所提出来的法案。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午餐会呢，可以说是总统川普就有关推翻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上第二次邀请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到白宫来进行讨论。看得出来，白宫方面是十分的重视推翻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平章，
是奕华，在今天的餐会上，川普总统极力的呼吁推翻并取代奥巴马医保之后，那么目前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有怎样的计划呢？接下来？
是的，在共和党版本的这个法案呢正式的失败之后呢，这个星期二麦康奈尔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所提出来的这个计划是以这个新的法案，也就是先推翻奥巴马医保法，之后再利用未来两年的稳定的过渡期制定出一套新的以患者为优先的这个替代方案。不过在今天的这个午餐会上，我们知道这个总统川普是极力的呼吁共和党议员能够不只是推翻，同时也取代奥巴马医保法。但现在呢，在午餐会后的记者会上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是对记者表示，他们接下来的计划还是会维持原来他们昨天所说的提出的计划，也就是以推翻奥巴马医保法作为努力来进行推动。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麦康奈尔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我们无法兑现对美国人民所做的承诺，也就是推翻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除非我们先推出法案。所以下星期我们将就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法案进行表决。我在这边提醒一下，这种类型的法案对任何修正案都是开放的，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无法阻止其他51名议员针对这项法案提出任何修正案。但我们必须要先将法案推出才能开始进行辩论，因此下周我们将进行表决，我期望这项法案能获得通过。
是的，不过我们目 前也掌握到就麦康奈尔的这个提出来的计划，目前在共和党内部已经有三名的共和党议员表示不会支持，也就是说麦康奈尔在接下来未来几天呢能够说服这几位议员将会成为他的工作的关键。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布了反恐报告，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的第一份全球反恐报告。报告表示，去年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和2015年相比，数量有所下降，那么下降的幅度是9%。报告把伊朗列为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国家的赞助者，因为呢，伊朗坚定地反对以色列，并且以代理人的姿态破坏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局势。报告还说，伊朗继续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招募什叶派的民兵，并且支持黎巴嫩的珍珠党运动。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美国国务院今天发布的这个反恐报告在东亚的这一部分有什么样特别的表述？
国务院的反恐报告在东亚的部分表示呢，来自东亚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所招募的外国战士，也就是被 ISIS 所招募前往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参加战斗的外国战士，他们的人数在去年一年有所下降，那么这和全球的趋势是一致的。不过新的问题产生了，就是这些战士呢，他们可能返回东亚，并且在国内利用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学习到的技能发动恐怖攻击，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安全隐忧。此外呢，报告表示72个全球反恐的联盟成员当中呢，来自东亚的包括了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我们知道中国并不是这72个全球反恐联盟的成员，因为中国呢通过反恐的平台主要是通过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报告还指出，中国的反恐对象主要是针对锁定所谓的东伊运，也就是英文简称的 ETIM。 报告还说呢，中国也非常担忧中国的公民被 ISIS 所招募前往叙利亚以及伊拉克来进行战斗。那么上个星期72个全球反恐成员呢在国务院进行了3天的反恐会议，那么当时呢美国特使也提到了外国战士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特使怎么说。
数以百计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聚集在摩苏尔的老城区，包括来自中国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所招募的外国战士，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爆炸性的自杀背心聚集在战斗阵地，以平民作为人盾。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无线电台上，聚集在旧城区的恐怖分子讲着非伊拉克的方言，包括法文、中文、荷兰语、俄罗斯语以及阿拉伯语。
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今天呢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会晤，不过市场闭门的会晤并没有对外透露太多的细节。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加强和中国在反恐上面的合作，尤其是希望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来加强合作。那么国务院的报告还指出了，就是在过去一年呢，中国政府呢特别针对了在新疆的维吾尔自治区呢来加强了安全管控，因为东伊运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在反恐上最大的隐忧。林森。
好的，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中国大亨马云所拥有的香港南华早报爆出习近平主要智囊栗战书子女在香港的经商行踪。在中共19大前爆出这样的消息，对栗战书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习近平的大秘是否也会步刚刚被调查的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后尘。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南华早报的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他是这样，在南华早报星期三，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三呢，他一早就登出了这么一篇消息，然后马上引起了这个中文网，就是海外的中文读者的这个注意。当然它是一篇英文，但是我们知道南华早报它有这个中英文的后译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他这篇报道呢，是他们一个专栏的女作家叫任美珍女士写的。他主要写什么呢？他写那个 在香港有一位女士20多岁，那么看着她那个姓呢，就和栗战书是同样的姓，然后就说是栗战书的女儿，但是她主要不是报道栗战书的女儿，而是报道栗战书的这个女婿。这一位栗战书女儿叫个她呢有一位先生叫蔡华波。蔡华波先生呢是32岁一位新加坡人，那么他在香港拥有好多大公司，还有拥有这个住在豪宅等等，有很有钱的这么一个人。那么这篇文章呢，他主要就是说这个蔡华波的这个妻子，是栗战书的这个关系，但是他没有直接提到栗战书本人有没有什么这个贪腐行为。他只是这么笼统的比较暗示，就是说栗战书的有一个女儿在香港是一个大款。
嗯，我们知道中共19大很快就要召开了，所以现在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在这个时候香港的媒体爆出这样的料，是不是也有什么特殊的目的？
因为在之前呢，就是有一位孙政才先生，他刚出了事儿，那么他是重庆市委书记和中共政治局委员，那么他刚被调查，那么还没有到几天又传出这个和栗战书有关系的。因为大家栗战书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是中共中央的这个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的办公厅的主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就在任何很多的具体的国内外的重大事情上，他是辅助了这个习近平的。他和习近平关系很早了，就是但是呢，就是现在问题就在于这篇文章呢，在我们就是刚刚要就是我上来做节目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这个南华早报把它删掉了，只存活了大概不到一天或者一天多一点这么个时间就删掉了。可见就中共高层对这篇文章很注意，然后他们可能给那个马云施加了压力，而马云就如果让自己家手底下一个报纸要撤掉什么文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所以是现在就是说这篇文章没有了，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重庆的书记孙政才，之前他也是被外界广泛的猜测有可能会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是现在他因为爆出了这样的这个被调查的这个事实，很多人就说他的这个仕途可能是到头了啊。那么刚才你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香港媒体现在既然是爆出了这个栗战书家族的这种经商的情况，是不是也意味着栗战书的仕途也会受阻？
现在看着几个方面的情况的发展，比方说这篇稿子他很快撤回了，就证明这个北京高层注意到这篇稿子。那么第二就是栗战书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是可以用我们通常的话俗话来说是一个铁哥们儿。为什么呢？就是习近平当年80年代在正定河北正定当书记的时候，栗战书呢是他那个临县无极县的县委书记，他们两个当时最早来美国，就是习近平80年代来美国带那个俄亥俄州到那个布兰斯塔德，他们那次据说也有这个栗战书，就是他们两个从那时候就非常铁的铁哥们儿。习近平18大以后进了中央高层，主掌这个中共高层的政务之后呢，就把栗战书从那个贵州调进来，所以一步一步高升。中共中央的办公厅的主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像令计划他也当过中央办公室主任，但是他当时都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栗战书呢又是中办主任又是政治局委员，外界普遍认为今年秋天马上召开19大，栗战书肯定是7个常委之间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包括这个胡春华，包括这个孙中才。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推迟一项鼓励外国企业主移民美国的新项目，招致科技产业的批评。华盛顿举办的第一全球挑战机器人竞赛，积分赛的金牌、银牌以及铜牌，最后分别由欧洲队、荷兰队、亚美尼亚队获得。美国明尼苏达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澳大利亚女子之后，正在调查这一事件的机构说，其中一名警察在其搭档开枪打死这名妇女之前被一声巨响吓了一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白宫官员星期二晚间证实，川普总统和普京在本月早些时候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曾经有过一次此前并未披露的会晤。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与52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共进午餐，敦促他们坚持推翻奥巴马医保的承诺。香港南华早报爆出习近平主要智囊栗战书的子女在香港的经商行踪，这是否会影响栗战书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魅力观察为您解析。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说，伊朗将坚定地反对美国，并对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作出回应。鲁哈尼是在一个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的内阁会议上说出这番话的。美国星期二宣布对伊朗18个被指控支持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个人和机构实行新的制裁。政治立场温和的鲁哈尼对美国的批评越来越直率，并把伊朗与华盛顿的关系称为弯曲的道路。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警察上星期六开枪打死一名澳大利亚女子。调查机构说，一名警察在他的搭档开枪之前听到了一声巨响。我们来看报道。
即将做新娘的冥想教师悉尼出生的贾斯汀·达蒙德星期六晚间在他家后面的小路上被打死。在那之前，达蒙德拨打紧急电话向接线员报告一起可能的性侵案件。明尼苏达州刑事逮捕局表示，虽然要求对开枪事件做出解释的呼声日益高涨，开枪的警官努尔拒绝接受问话。
我们希望他做出说明，根据法律我们不能强迫他，但是我希望他能发表这个声明。我们有些大的问题要问，希望他能够早日说明警官努尔为什么会拔枪射击，从警察赶到现场到达蒙德被宣布死亡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警察的随身摄像机没有拍下视频，为什么摄像机是关闭的，这些我们都需要答。
哀悼者星期三在达蒙德的故乡澳大利亚的海边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他们与澳大利亚总理一道并要求美国警方作出答复。
我们在寻找答案，这是令人震惊的杀戮，这是莫名其妙的。我们非常同情达蒙的家人。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在街上寻求警方的帮助，怎么就被开枪打死了呢？
有关官员说，涉案警察的随身摄像机当时没有开，违反了明尼苏达警局的规定。这次事件也没有被警车的车载摄像头捕捉到。努尔和哈里蒂两名警察目前都在带薪行政休假。
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推迟一项鼓励外国企业主移民美国的新项目，这招致了科技产业的批评。我们现在就连线记者莫菲，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菲。
好的，平章，我们一起来看硅谷的企业主和风险投资人南野，他们对于川普政府推迟国际创业家条款的失望。那么这个条款呢，是奥巴马政府创立的，允许呢在外国出生的有雄厚资金做后盾的企业主来美国创业。那么原本定于本月生效，但是呢国土安全部将这项政策的实施推迟到了2018年的3月份，并建议呢彻底取消它。 硅谷的一些投资人表示呢，如果不鼓励世界各地的企业家来这里，他们会去其他的地方，那这对于硅谷来说呢是一个损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国际创业家条款，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创业签证，每年为3000名希望来美创业的外国人提供30个月的居留权。为了获得资格，申请人要证明他们能够在美国创造工作机会，并且至少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意投资25万有可靠来源的美金。
这3000人能够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这个政治举措正在对企业主和经济产生影响。
美国国土安全部说，决定推迟这个项目是由于投入合法移民项目的资源有限。风险投资人费尔南多·弗朗哥认为，硅谷对外国企业主仍有吸引力。
如果他们很成功，而且能拿到资助，他们就能获得签证留在这里。所以，创业签证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政府的决定影响不大。有才华的人总会想办法留在硅谷。
是的，被称为互联网女皇的玛丽米克在6月份发布的2017年度互联网趋势报告显示，美国60%的最有价值的科技企业是由第一或者是第二代的美国人创立的，而50%最顶尖的私人创业公司则是由第一代移民创立的。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呢，为了避免因海外劳工冲击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在今年4月呢，就已经采取了行动，签署了收紧工作签证的行政令。好的，有关此事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首先呢，先向现场交还给演播室平章。
好的，谢谢莫非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第一全球挑战的世界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那么星期二呢，这个竞赛结束了，积分赛的金牌、银牌以及铜牌最后分别由欧洲队、波兰队、亚美尼亚队获得，而参赛过程中波折不断的阿富汗女子队则是获得了勇气成就的银牌奖。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欢呼击掌，参与第一全球机器人挑战的中国高中生队与他们的联盟赢得了这回合的比赛。
之前的菲律宾队还有一个非洲的赞比亚队，然后我们一直在商量，然后也3辆车一起在这个练习场地上测试模拟正式的比赛，然后效果非常好，就是打出了全场的最高分。
这是第一届第一全球挑战机器人竞赛的会场，这个号称是世界高中生机器人奥林匹克的竞赛于7月16到1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革命女儿会宪法大厅举行，有来自全球157个国家的163支队伍参加。中国队的7名队员来自5所不同的高中。教练何旭国说：“
我的 team 就是跟其他的那个这种队伍不一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像师大附，然后我们的队长人大附，我们的171，我们的161171，对，我们南附的学生，还有我们北大附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学校来组成这样一个队伍。
本届比赛名为 H2O Flow 水流，主题是保护全球洁净水资源。竞赛双方用机器人收集比赛场上河流中代表洁净水的蓝色球，放进指定的储水地点，以及收集代表污水的橘色球，放进高处的指定实验室来获取积分，分数高者胜出。主办单位第一全球的创办人迪恩·卡门表示，他希望借着这个竞赛来激发青少年对科技的热爱，一起合作来解决世界存在的难题。
这些孩子同样都面临来自这个世界的问题，环境、粮食、水电及安全。看看这些不同队伍的孩子们，他们一起合作，他们认识了彼此，他们信任彼此，他们一道解决问题。
比赛摒除了单打独斗的规则，采用随机选取3支参赛队伍组成一个跨国联盟，相互来对战。
我们都可以用英文来交流，因为大家都热爱机器人，都是对这个比赛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所以说我们交流起来很方便。然后而且在合作的时候呢，就是用了很多的不同的策略。
机器人是由高中学生们自己制作组装，组装套件则来自主办单位的统一套件。来自台湾的中华台北队伍由5位过去不曾接触过机器人的高中生组成。领队石政委说：“
那当然来比赛，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当然很好。
可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学习到经验，我觉得是更加的重要。
政治上的纷争在本次竞赛中完全被摒弃一旁，来自中国与台湾的高中生们私下互动非常热络。
过来是找他们去
来聊一聊天，然后我想换一些台币，因为太好了，
拿钱包了。
我已经换了这么多了，
你们也在换了，
五颜六色的。
即便是在比赛中，也互助对方取得好成绩。
他们对我们都是十分友善的，而且他们的比赛我们也都看过，都是打得非常好的。祝他们在接下来比赛之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中国对我们也非常的好，有送了我们蛮多，还蛮有意义的，例如青花瓷、中国结，还有他们自己的徽章。我们对方也有送我们自己制作的徽章给他们，这样。
三天的竞赛在各国好手齐聚一堂的欢呼友好氛围中闭幕。世界银行行长金庸期待所有参赛者透过科技与合作来解决水污染问题。
世界上有六亿人无法获得洁净水源，240万人无法拥有卫生的环境。只要去做，你们可以成为解决这世界上最棘手问题的时代。
积分赛的金牌、银牌以及铜牌，最后分别由欧洲队、波兰队、亚美尼亚队获得。参赛过程中波折不断的阿富汗女子队，获得了勇气成就银牌奖。
最大收获其实就是结识了许多朋友，然后也学了更多的关于这个机器人的一些知识。因为这个比赛是针对这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也去了解了，用我们的方式去解决这个世界难题，就是水污染的问题。
在奖牌的背后，青年世代的跨国界合作理念才是本次比赛的最大赢家。 VOA 卫视记者刘恩明、鲍荣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召开，分析认为这次对话可能不会解决较大的问题。美中所谓全面经济对话中尚有哪些盲点？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首轮美中全面经济对话7月19日在华盛顿召开，国际舆论和分析认为，这次美中对话可能不会解决较大的问题，比如华盛顿对中国钢铁和铝材产能过剩和补贴的抱怨，以及北京抱怨美国拒绝向中国出售高科技产品等等。有专家分析说，最大的可能无非是中国同意进一步开放其市场，允许美国企业进入，然后双方宣称对话取得胜利。那么美中所谓全面经济对话中尚有哪些盲点？除了外交安全与经济之外，美中是否有进一步拓展对话领域的可能？有关这些话题呢，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兵先生来分析。马海兵呢是通过视频连线在马里兰州参加节目。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和报道这个事件的我们的美国之音记者肖 询连线来请他介绍这次对话的重要的发展。肖群，给我们掌握一下最新的情况。肖群。
你好，你好，林森。刚才呢，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些参加会谈的官员呢，看样子已经坐车已经出去了。那么今天呢是这样子，本来原本计划今天在这个一天的这个谈判啊，这一次对话只有一天的时间，在这个对话之后，大概要本来是原定要美国和中方呢各要举行一场这个记者会，但是呢，今天早上通知说呢，双方都取消了。这个原因到现在具体我们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今天早上开幕的时候啊，这个美方和中方的这个带团的人呢，美方呢这一次是由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两个人共同作为这个美方的这个主席。那么在中方呢是汪洋副总理代表中国代表团来这次参加这次的会议。他们在这个会议里边呢，姆努钦代表这个财政部主要是谈及的是要让中国开放市场，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家开放市场，就是中国这个市场准入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罗斯部长呢，他主要强调的是就是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也一再强调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贸易方面的巨大的赤字，这个话都说得比较直接。那么汪洋呢，在这次这个opening remark 就是开场的时候致辞的时候呢，主要是强调要合作。因为这个后来我们也找了一些这个分析人士谈了一些这方面这个问题呢，因为具体这个会谈内容不太清楚，大家都认为这一次可能不会触及到一些实质性的这个进展，但是呢，比如说要像这个此前说的这个牛肉啊，还有这个中国的熟鸡啊，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些触及。那么呢，就是主要的一点就是说，在此前，这个川习会在这个海湖庄园进行会谈的时候，因为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的态度呢，有了一个急转，是因为呢，当时普遍的认为是川普总统希望呢，以这个贸易做换取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但是这个效果看起来不是很好。那么接下来大家要观察一点，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会不会在贸易问题上就比较强硬一些，采取一些手段。也有些人担心说，这样下去的话，中国是不是会也采取反制的措施以致最终引发这个贸易战。但还有一点就是关注的，就是中国十九大即将要召开，大家就普遍认为这个中方呢可能不会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把这个希望这个看到这个事情激发，所以呢估计这次这个谈话呢可能会调门比较低一点，但具体的这个成果我们要看一看，接下来会不会有这个联合的这个声明发布，还有一些其他这个消息出来，目前还不掌握这方面情况。林森。
感谢记者肖群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接下来呢，和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滨先生呢，来讨论一些问题。海滨你好。
林生好。
刚才就是我们谈的这个目前正在召开的这个叫做美中全面这个经济对话呀，和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刚刚举办的一个叫做外交安全对话，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交流机制当中啊，所占的这个地位是怎么样的？和奥巴马时期的叫做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否有任何的传承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届政府和另一届政府之间的采取一种措施的不同，或者叫叫法的不同。在奥巴马时期，这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合作的确是双方最高层的一个，就是说，处于合作方面的一个对话，已经取得了很多样的成果。这过去的那个八年时间，最近举行的这两届，包括过去上个月举行的那个外交安全和正在举行的，就今天结束的，这个会谈的话，可以说是战略经济对话的一个直接的传承。只不过他把战略经济对话的那个分得更细，不是一个对话要包括所有的东西，而是分成不同的几个不同的区块的对话，来更集中的讨论一些当前应当解决的问题，能够以便更好的促进合作。
那么美中之间的这种交流啊，这种对话，实际上从布什政府时期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叫战略经济对话，后来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现在又外交安全对话，那么再次的叫做所谓全面的经济对话。那么来注意这个全面这两个字，这个这是否能说明，就是说美中两国在这个经济领域的对话，他们有了或者说有了共同的一个新的思维？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反映了，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最近几年的成长已经构成的和美国做一种很平等的一个对等的体量来讨论，所以说在这种同样是对等的那个经济体的情况下，有必要开展一种更加全面性的那个讨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个经济作为那个川普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就是说施政纲领，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开那个局面。既然中美之间的那个贸易体量有这么大，选择中国来作为一个全面经济会谈的一个对象，是就是很有意义的。
刚才就是我们的记者也谈到了，就是说对于这次可以说是首轮全面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的这样是否能够成功，或者到底谈一些什么关键的问题，有很多的揣测。那么美国呢是财政部长努钦呢是做了一个表态，我们来听一听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是怎么说的。
For our part,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restoring robust.
就美方而言，美国致力于通过三项关键政策恢复经济强劲势头，改革税制，简化规章，改善贸易政策。美中两国必须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共同努力巩固现有国际经济结构，提高和开发先进的经济和金融标准。这些对话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根据两国元首今年四月份会晤时共同同意的100天计划所采取的行动。
The actions taken under the 100-day plan agreed to by our presidents in the April summit.
海滨，你是怎么分析努钦的这个表态的？
我觉得努钦的表态，它涵盖了就是说中美之间全面经济对话所就是说最宽泛的一个范围，也包括很多贸易和金融，乃至服务以及那个各自宏观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那个改革措施。但是我觉得他这次会谈，他贸易的那个会谈的那个重点还是在集中在那个贸易方面，或者更确切的话，应该是美方急于想通过这次会谈能够改善一下局面，就是说怎么去扭转这个中美贸易逆差对于美方来说过于大的那个问题。因为从今年头五个月的那情况来看，实际上那个贸易逆差比去年那个同期还有扩大了，就是说贸易逆差那个增大的比例比去年就是说同期那个是增长了5%多。
那么刚才你谈到的，这是这个所谓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的，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这是美方的这样的一个重点了。那么你觉得中方在这方面的重点是什么？
中方也有很多产品想进一步那个开拓美国的市场，包括在我们自己的领域，比如说那个清洁制造这一块，包括那个太阳能电那个发电板，然后那个风能的那个电机，这方面都要进入中国，进入美国。在过去的那个几年，甚至在奥巴马时期，这方面的那个贸易受到比较大的那个制肘。同时，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在进入美国市场电线市场的话，那个遭遇比较大的那个障碍，有就说很多，包括国会在内的有设置了很多的这个人为性的就是说以安全为名义的那些障碍，这些可能是中方希望就是说通过会谈能够进一步解决。对于美方进入中国而言，他们可能更有想开放中国的那个，比如说金融市场，在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包括证券方面，能够有更多的美国资金的那个进入。另外也包括一部分那个高科技产品，他们希望中国在提升这个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更得力，以方便更多的美国高科技产品能够进入中国，从而某种程度上缓解对美方的那个贸易逆差。
川普总统上任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实际上，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曾经，非常强硬的表示，就是一旦上任就要，对，特别是在贸易这方面，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这样的，政策。但是发现他事后呢，并没有这样做。那么特别现在注意到，就是因为华盛顿似乎要依靠北京来帮着来解决这个平壤问题。你觉得是不是在这一次这个对话当中，这美方呢，会更加进一步的来软化这方面的立场？
我觉得这次会谈可能有一些难点，就是如果美方特别是那个集中在那个就是说扭转贸易过于急于的那个扭转贸易逆差的话，我觉得可能不会取得太大的成果，因为这个贸易逆差的形成是历史原因，就是双方的那个经济结构形成的那个原因，难在短期内进行就有所改变。我猜测今天就是说下午或者什么时候，如果没有双方提出一个那个共同的那个就是说会谈的那个纲领或者是成果的话，就代表有可能在这方面的谈判进行的不是特别顺利。至于说这个贸易方面的谈判和那个就是说区域政治包括朝鲜问题的那个之间的联系的话，可能有这样的联系，但是我觉得川普政府他在贸易方面可做的那个就是说可以选择的那个选项比较少，因为这个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贸易逆差是很难扭转的，而且他其实比对于他想之前的那个施政纲领，就是说提升美国经济扩大美国的那个就业率来说，他需求中国在贸易方面的地方其实比中国需求美国的要多。
这一次首轮对话叫做美中全面的这样的经济对话，突出这个全面这个字，你觉得就是说在这个经济领域还有没有就是说双方都不可能触及到，或者说换句话说，这个方面美方需要做的事情中方并不是乐意这样做的，就是我把它叫做盲点，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盲点？
其实也不能说是盲点，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说可能说是难点吧，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双方其实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就比如说这个市场准入问题，包括这个金融市场的问题，这个美国在布什的时期那个就已经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你看经过奥巴马这么多年，然后川普上台，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中方在金融市场这方面是控制特别严格的，而且过去那个包括1980年金融危机啊这种事情，已经更加促使中方觉得有必要这个形成一定的程度的那个管控，这种管控对于实现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个这种美国金融市场而言，是一种那个掣肘，也是一种这个人为的壁垒，但是你看中方的态度来说目前又不太可能再软化，所以说可能将来还会有更多这方面的那个接触吧，那我们只能说是拭目以待。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明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中美两国官员在华盛顿就经贸问题展开对话。而在俄亥俄，福耀集团美国公司在当地投资建厂、提高就业的同时，也招来了文化冲突和安全隐患方面的批评。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来到福耀集团位于俄亥俄州的工厂，带我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耀集团在俄亥俄州戴顿地区的汽车玻璃工厂啊。你可以看到身后呢，就是福耀集团的生产线。那么你刚才说到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和贸易的往来，其实福耀集团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知道，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工厂的前身是通用汽车在戴顿市的这个汽车制造的工厂。那么2008年呢，这里的通用汽车工厂倒闭之后，在2014年。福耀集团呢是买下了这片厂房，并且在2015年开始试运营。那去年的10月份开始正式运营，到了今天已经是在这里投资大概是有2亿美元以上，并且呢在这里是雇佣了1900多名的员工。我们看到我身后的呢就是福耀集团在这里雇佣的当地的美国员工。那
么他们呢正在完成一个给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贴这个密封条的这样一个工序。那么每天就在这间厂房内呢，有大约1600多名的员工，分为早中晚三班，在这里24小时不间断的在这里进行汽车玻璃的生产。那么这么大的一家厂房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的存在。那我呢这一次就和现在在福耀的员工和以前在福耀工作过的员工进行了一次交流，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工作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我刚来的时候呢是玻璃质检员，然后做到窑炉操作员，现在是生产线协调员。公司一直对我很好，我有需要或者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能很快解决。对我来说，谈到工会，我会想工会还能做哪些公司没有做的呢？
Talking about a union, I think of, you know, what can a union do for me that the company hasn't already done?
Yes, when they asked me,
他们让我到高温窑炉更换零件，窑炉一半停止工作，一半还在运行。他们让我爬上去换零件，这不对，我可能会被烫伤、被电击、被玻璃割伤。我们向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投诉了，之后服药被罚款，后来他们让我日子不好过。我申请换工作岗位和班次时被拒绝了，我申请了三个岗位，没有其他人申请，但他们仍然告诉我不行。
我见过有新来的员工两三月之后成为团队主管了，一步步升职。我们在一起工作，我觉得挺公平的。我不认为中国和美国员工有不同，我认为是公平的。
其实福耀集团在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呢，绝不仅仅是文化冲突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福耀集团在戴顿地区的工厂一直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那么怎样实现盈利也是公司的另外一个挑战之一。我们来听一听福耀集团的官方是怎么说的。
可以说这么讲，我六月份成功的盈利啊，扭转这个扭亏这个的事情。但是因为整个美国市场，你也可以从大环境上看，今年是个调整期。去年是美国市场是高峰，卖了17.7万辆，这个1770万辆，今年会调整到16.5万左右，所以少了120万订单。我们下半年呢，就是任务比较艰巨，因为我们的整体的订单下滑。我们做什么？我们做内功，我们做降本增效。因为什么？因为我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跟你在林子里。大家都知道这个看到熊的问题怎么解决，我就是跑过我的对手，对吧？因为我服药面对的问题，订单问题，是我竞争对手遇到同样问题，但是我们做的比他们好，我们就可以活得久，活得久，订单自然会给我。
其实不只是福耀集团啊，另外还有一共89家的中国公司在俄亥俄进行投资，一共是创造了将近5000个工作岗位。那么可见俄亥俄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是多么的重要。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俄亥俄经济发展署的官方人员是怎么说的。
China is a very important investor.
中国投资对俄亥俄来说非常重要。不仅有服药和汽车产业的公司，也有零售和消费品产业、食品加工和制造产业的投资者。自2000年以来，中国公司在俄亥俄的投资达到17亿美元，89家公司为俄亥俄创造了大约5000个工作岗位。
今天就在我们在福耀的厂房里进行拍摄和参观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现在福耀这一个200万平方英尺的厂房已经是都有点不够用了，必须要在这个厂房之外租用更多的仓库来存储生产的这些汽车玻璃。那么面对如此快速的发展，如此巨大的投资，如此庞大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数量，那么福耀今后要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那其中的一个挑战呢，就是如何进行一个中国公司和美国的社区来融合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福耀选择的方式呢，是以一个基金会的方式。那么关于这方面更详细的信息呢，我会在今后的节目里给大家带来更详细的内容。现在时间先交还给主持人。
好，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宏。美中两国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全面经济对话，除了盘点自川西会以来两国的经贸成果，也为川普政府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提供了新的谈判平台。这次对话是否能达到具体成效，还是仍旧各说各话？美中贸易战的隐患是否就此消除？另外，中国要求银行停止对万达海外投资放贷，王健林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北京时间星期四9点，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